Hello，Hello，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久等啦，早安、晚安、午安，好哦，好，我们来赶快来分享今天的国际新闻头条。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诶，我好像看到那个朱大开始直播了，我等一下来了解一下，赶快来看一下，好，朋友们，大家好。好的，好的，大家今天好吗？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画面正常，好啦，画面正常，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直播啦。来，我来把这个调整一下。好，把名称改一下，我们可以开始播喽。好的，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呢，九月七号，美国时间九月七号星期四，全球政治新闻的头条，天亮说晚安的频道节目呢，每天早上都来跟大家很快的浏览一下当天的国际新闻的这个头条的消息，然后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说这些新闻到底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来，赶快的来跟大家分享哦。九月七号，天亮说晚安。好的，九月七号想谈什么话题呢？九月七号一样的，我们从《华盛顿邮报》开始哦，《Washington Post》开始聊起哦。《华盛顿邮报》今天的国际新闻很有趣，因为第一条消息它讲的是木乃伊的消息。他说啊，秘鲁出土了一具超过1000年以上的年纪的这个木乃伊。重点是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订阅的话呢，这个华邮点进去看，就会发现这个木乃伊啊，它不仅仅是形态保存完好，它是坐着的，而且它还有棕色的头发，头发都还是非常条理分明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木乃伊，它的皮肤都是完整的，是还当然研究人员说还有弹性哦，当然是很夸张了。就说考古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考古真的是很神奇。木乃伊呢又特别的，它的保存方式很值得考古人员来研究，对于人类的生活、人类文明的演进很有帮助哦。所以，《华盛顿邮报》特别把这一则新闻呢放在国际新闻的一个重要的标题当中。他说，1000年，秘鲁出土了一具1000年前的长棕色头发的木乃伊，它这个年代啊，事实上是比我们在台湾可能有听过的中南美洲曾经雄霸一时的印加帝国的文明还要再早一些哦，所以对这个出土的木乃伊呢，其实对于历史的文化的研究会有不少的帮助。他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个部落这个族群呢是叫做 YCHSMA，所以我不确定怎么发音哦。不过跟大家分享，就说这样的一个族群、一个部落曾经存在在秘鲁的利马 首都利马出土。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一样的，每天都会更新乌俄战争的进度哦。乌俄战争的进度现在呢又有一些新的发展了。当然了，天天在战场上还在继续持续的进行，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前进后退，甚至有一些伤亡。那当然，这可能不是我们每天关注的重点。更重要的，我们说了，乌俄战争啊，其实已经打的是外交战，是背后的各国的角力。那我们昨天才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到基辅，他今天的新闻呢是说，他不止到访了基辅，他还跑到了前线去视察乌克兰的前线的官兵啊，看边防的这些官兵。那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上面呢，北约组织的这个主席啊，秘书长索托伦贝呃贝贝格。索托尔滕贝伯格呢，也表示乌克兰的反攻啊，是逐渐逐渐的在修复失土当中，是表示是正向来看待。不管怎么说，当然不管不同的媒体，西方媒体或者是乌克兰、俄罗斯的媒体、中方的媒体，大家解读的面向不一样，但是一样，我们就说都来观察一下。所以乌克兰的最新的现场的报告呢，是说 布林肯造访了边境，然后也强调美国会再提供10亿的军援。也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今天的报道当中也讲到了美国的国防部哦，除了前面的之前所提供的极速炸弹之外，美国国防部也打算再提供乌克兰叫做平铀弹，就是火力比较强大，它是有铀的成分在里面，都是很有争议的。极速炸弹本身就已经有点争议了。谢谢 Fancy。极速炸弹本身就有争议，那之前提供了，那极速炸弹我们知道它是一下子爆炸出来会散播，所以它是杀伤力比较强，面对针对面积比较广大的战场是有这个一定的火力，一定的威胁哦。那在乌俄战场上面呢，在大平原的作战，一枚极速炸弹可以减少，就说避免就是弹药的消耗，就是减少弹药消耗的速度。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会提供极速炸弹给乌克兰，因为现在的弹药的生产真的是来不及跟上乌俄战争的需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美国提供了极速炸弹，即便世界100多个国家都禁止使用极速炸弹，但是美国提供了，这个其实是蛮有争议的。那美国国防部现在又说了要给乌克兰所谓的平铀弹药。平铀弹药我们刚刚说它这个平铀呢还是有铀的成分，所以有放射线的疑虑哦。但是平铀弹药呢是说打了之后，因为它毕竟有比较强大的这个杀伤力，有可能呢对于坦克啊，对于装甲它的杀伤力是更大。但就像我们所说的、人权人道，然后这些本来的世界规范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都被踏入了灰色地带？战争真的是很残酷啦，我们看到新闻有这样的报道，其实有的时候背后引发的一些争议哦，大家真的可以想一想。谢谢 Leon 的支持。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华油的部分呢，他也有报道了中国的部分呢，他讲说啊，中国的表情包啊，让美国的特使，其实就是在讲商贸部长雷蒙多，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华为新手机，这个叫做 Mate 60这个新手机的最佳的宣传品牌大使。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最近在 TikTok 上面看到，大概都会可能有看到这个视频哦，就是商贸部长雷蒙多他在中国访问的期间有一些表情，像我们所现在屏幕上看到的，他的做出一些表情就成了表情包。因为他之前曾经说过，公开的讲哦，他说他是史上最对中国最强硬的商贸部长，然后他访问中国做了一些表情，就被中国大陆的网民呢剪辑成为一个短的视频，就说一讲完他是对中国最强硬的这个商贸部长，然后就开始做出各种的表情，然后被套上了支持华为的手机哦，蛮酷手的，蛮好玩的，蛮好笑的。但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华油呢特别讲到说，诶，他现在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居然成为了华为的大使哦，有让这个在中国呢有一种造成一种另类的效果。不过这个华为手机啊，到底它的功效如何？现在有各方的说法，因为我们不知道使用上面到底是怎么样。但当然后续我们一定会有人开始做出一些比较。但不论如何，很明显的是，美中之间这个科技战啊、贸易战啊，现在看起来还是持续的。那如果想要用所谓的强制的方式来制裁、来制约，我觉得困难度会蛮高的。因为华为的手机推出之后，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其他的主流媒体也有报道，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尤其是鹰派的政治人物就在讲说要对华为呢进行更严厉的科技上面、晶片上面的制裁，认为说诶，现在好像制裁不够，所以才会让华为有所突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靠着制裁啊，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的压制中国的这种科技的发展？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困难一些哦，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华油呢，今天有一个独家消息，独家的调查报告。它的独家消息呢，调查的是网坛的弊案哦。如果热爱网球的朋友呢，可能知道这个消息。网坛什么弊案呢？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网球的赛事。那华油呢，针对职业网球赛事呢做了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国际赌盘哦，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在透过网球的赌博，针对网球比赛下注赌博来赚取大量的金钱，甚至有一些洗钱的行为。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开始针对网球网坛的这个赌博的情况来加以调查，真的让他们调查出一些结果哦。那事实上，有一个叫做萨尔基相的这个人呢，被称为是地下的网坛赌盘后面的大师 （master 级的人物），他在后面运筹帷幄。他的集团总部设在比利时，根据调查报告，总部设在比利时，旗下总共有跨越30多个国家、180多位的职业网球选手。当然，他们的排名不一，但是他们参与大大小小的网球赛事。那因为呢，现在科技的进步，所以网球的下注啊，可以下注到非常细微的，譬如说这个局、这一盘不影响整个结局，但是这个盘我要拿一个球，怎么样的失误，这种都可以赌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利用比较没有知名度的球员，然后去做一些利益上面的这个利诱，然后让他们呢，可能这个球放水，这个球不过，这个球故意打歪，然后可能每一次几百几千美金这样的一个利润来吸收这些网球的选手，职业网球的选手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职业网球啊，就是美这个职业网球联盟，它事实上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一年呢有47000多场。大大小小的赛事，其实不是每一个赛事，像是温布敦、美网啊、法网啊，大家都这个澳网等等，大家都受到关注。所以有一些小规模的小城市的这种职业网球赛事，其实关注度不高，那也特别难以去追踪。那当然这就像我们所说的调查报道，就是要长年累月的追踪。当然也跟职业网坛发现了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是有关的，他们长期监听一些。些职业网球的选手，因为他们的表现有点奇怪，再加上有一些网球选手呢，他们在得到的这些突然来的利润之后、利益之后啊，大肆的挥霍，可能到酒店啊，可能到哪里去挥霍，表现出来的跟他在比赛当中所得的奖金有点这个名实不符，所以才引发了调查。这个啊，其实也是整个调查报告当中有特别提到，这个幕后的大师认为说这个骗局，或者是这个整个局呢，就是被这些沉不住气的这些小球员、职业球员、不知名的球员给破坏了这个局。总而言之，对于网球有兴趣的，或者是对于这种赌盘调查报告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像华邮啦、《纽约时报》这些比较知名的、有历史性的这个主流的媒体呢，其实他们时不时都会出现这种独家的深入调查的报道，这个可能都经年累月哦，在背后运行了很久，然后才一次的报道出来。像之前我们谈到了史密斯松念，就是美国很知名的博物馆，他们在针对人的这个脑部进行搜集，这些都是调查式的文章、调查式的报告。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看一看，因为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华邮的报道，国际新闻的报道呢，今天还有特别提到了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我们刚刚说了，北约觉得乌克兰战争呢是有这个乐观、审慎乐观，不过呢，也有一些消息显示呢，在乌克兰的东北部，虽然在南部、东南部好像有一些进展了，乌克兰有一些反攻的进展。但是在乌克兰的东北部，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比较亲，本来就在意识形态上面比较亲俄罗斯的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在东北部，俄罗斯好像有一些动作。那华友也特别进行报道，点出来这个战争啊，是不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可以审慎乐观，还是其实俄罗斯有不同的盘算？这一点呢，是可以来后续来观察。然后我们看到华友也特别讲到的日本的消息，日本呢在星期四发射了 H2A 这个火箭哦。日本的这个发射火箭呢，其实也经历了很久的时间的计划。过去这一年呢，也被很多日本的民众啊都说，哎，到底能不能成功？因为中间出现了很多发射的延宕跟很多的失误。那大家都对于这个火箭发射计划 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那星期四成功的发射之后，让日本的这个太空计划的这个整个单位呢松了一口气。预计呢，这个火箭呢会在明年初登陆月球。这次的火箭发射计划有两大的主轴，有两大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呢是日本在研发的所谓的探测太空的 X 射线的这种太空最新的太空望远镜。这种科学望远镜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发射能够在太空中当中做一个测试。第二个目标呢是希望能够测试日本所研发的轻型的月球的登陆艇，月球的登陆的装置，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这是日本的两大目标哦。我们说啊，看到日本，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在大概上个月有特别提到俄罗斯跟印度都在发射要登陆月球，俄罗斯的部分并没有特别的成功。那印度呢？俄罗斯这些国家，像中国啦等等，在太空上面、科技上面都有很明显的一些进步。我们要知道，发展太空科技，事实上它是一个全面的科技。太空科技跟它的这个发射系统啦，然后跟它的燃料啦，跟它的推进器，这些技术都是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太空发射的技术，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也代表着你的火箭、你的这个所谓的飞弹，甚至是弹道飞弹的这种技术能力，都有一定的基础哦。这个是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而俄罗斯跟中国其实在最近也签订了新的所谓的新的太空安全合作的战略计划。太空的问题哦，在地球上，我们知道地球已经真的地球人要已经烦恼不完了。可是未来呢，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地球纷纷扰扰，大家在太空这个计划当中的竞争呢，也会不少哦。尤其是像月球的探测，火星的探测，世界的主要大国呢，他们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一方面是研发他们自己，就是继续扩展他们的太空相关的科技，因为也可以运用在其他领域。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寻找新的未来的新的机会，尤其是地球真的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哦，可能很难，还很难想象。可是我们常常看科幻电影嘛，电影快转100年后、200年后，也许200年后会有人回过头来看这段视频，然后就会说：“哎，当时提醒了地球，其实正在朝向一个新的纪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出现了。”是不是很像科技电影会出现的？你看，滋，那个荧幕闪了一下，然后就说。200年前有一个学者在 YouTube 上面讲了这个话，可是200年后可能就说，哎，什么是 YouTube？这样 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哦，我们都一起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谢谢 Winston，谢谢。有人提醒说，现在这个账号盗用的情况很严重，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然后滑油，我们继续多说一点。我们每天都是用滑油开始，然后由滑油作为基础，然后延伸出去，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新闻大同小异，但是解读的方向跟分析的角度可能不同。我们再来做一些不同的不同的讨论。然后滑油呢也特别报道了 G20 峰会哦，他说呢，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在印度领导下的一个全球大规模的品牌推广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华为会这么说啊，其实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特别讲到了 G20 峰会当中，印度如何的来推广他自己的角色。印度希望在中美的竞争之间呢，找出第三条路，成为一个可以引领世界的一种新的角色或者新的力量。毕竟印度现在有超过14亿的人口，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不过啊，印度虽然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是它的平均所得呢，还是在全球的后三分之一，大概跟刚果啊，就是非洲的很多国家是在类似的等级哦。这是印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正是因为印度本身的国内的状况其实不少，再加上贫富差距，所以莫迪总理呢，希望可以透过 G20 的峰会来拉抬自己的这种声望，这也是很重要。为什么说这是全球的一个大的造势，强调印度正在崛起，强调印度有很多的计划。其实我们讲印度的计划，莫迪总理的计划是2047年，你看他的目标非常远大。他说2047年的印度将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2047年距离现在其实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愿景，或者是一个支票开得这么长远呢，要让民众买单不太容易，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啦，政治学者就政治专家就会分析说，穆迪总理的这种愿景哦，要能够让大家都买单不容易，所以国内会有反对的声音。那透过自己一方面推广自己的国际形象，并且丢出愿景，他在印度的莫迪总理呢，其实在国内啊，也在采取的比较强势的一种施压，就是对于反对阵营可能采取的方式，并不是这么的民主。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那当然，也特别强调说，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支持莫迪的带领的政府呢？强调民族主义也是其中的一环，所以在这一次的 G20 峰会当中，大家会看到，我们也昨天也特别谈到了，他在印度的国号上面呢，他是讲说巴拉特的总统，用这样的一个 title，这是印度的民族主义，就是梵语跟印地文的这个名称，就是巴拉特。这个名词呢，也在这一次的 G20 当中有出现了、哦，是不是采取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拉抬印度的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支持度？这是莫迪可能在做的盘算，我们后续也可以来观察。华油今天讲的比较多，因为华油呢今天还有报道的，也是蛮重要的消息，就是在墨西哥，墨西哥呢总统大选的初选，政党的初选大概告一个段落。现在确定的是，明年六月，2024年6月，墨西哥的总统大选呢，会由女性呢来担任他的这个执政党的候选人，由女性来担任。他这个执政党的候选人呢，他是前墨西哥市的市长，前墨西哥市的市长，他的名字叫做锡因包坦，应该是叫锡因包坦，英文翻译应该是这样哦。他是代表的执政党，现在的这个总统是奥夫拉多尔是现任的墨西哥总统，因为他要翻成中文，所以比较绕口。奥夫拉多尔他的这个现任总统的执政党呢，初选结束，选出一个女性的前墨西哥城的市长，就是首都墨西哥城的市长来担任墨西哥的执政党的候选人。那当然，这非常有可能呢，会成为墨西哥的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后续我们也可以来观察。这个是华邮的报道，今天华邮的国际新闻，我们把它一次做一个统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媒体在针对类似的消息，他们怎么来切入哦。我们来看《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怎么报道呢？一样，我们就说的在所谓的乌俄战争上面有一些新的特别的提到的一个进展哦。那讲到说南方的区域呢，乌克兰有一些攻击的进步，然后《纽约时报》呢，不免俗的，按照惯例，它的版面在第二个小栏位的地方，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特别讲一个专题，讲什么呢？它讲到啊，乌克兰呐、啊，现在拥抱着集束飞弹，这 cluster munition 拥抱集束飞弹，但是他们这些集束飞弹真的有帮助吗？这是这则报道当中的深入的分析哦。他们讲说集束飞弹，我刚才也特别讲了，集束飞弹针对一次投下去，它会扩散，然后针对大规模的，譬如说，你可以想象战场上面如果大量的士兵全面性的推进，或者是坦克啦等等全面性的推进，在大的平原上面是有效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遇到的一个僵持的状况是说，俄罗斯其实建立了很多，因为过去的占领的这一段时间呢，俄罗斯过去在很多的城镇，过去的十几个月以来，已经建立了很多的阵地。阵地战呢，对于集束飞弹来说，集束炸弹来说，就很难真的达成他们本来预设的成效。我们刚刚特别讲了，美国国防部有说，接下来可能会给乌克兰提供的是贫铀弹，就是能够穿甲，能够有更强的杀伤力。简单来说，我们说这场战争啊，现在打下来呢，是要讲人道啦，要讲所谓的规范哦，现在好像都稍微的抛诸脑后。目前看起来啊，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我们会说为什么给的，好像给的弹药给的这么多，给的这么猛，甚至是不管过去的一些规范，它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是，这场战争真的打得很久，美国希望能够有比较决定性的胜利或者决定性的结果。但是，如同《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些火药、这些弹药真的使用下去之后，是不是能够达成预期的成效？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啊，一直都在讲这场战争最痛苦的会是在战场上面的人民，然后这个背后的斡旋，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呢，还没有到，连这个阶段都还没到。所谓的阶段是说，俄罗斯、乌克兰能够坐下来，能够提出各自的条件。目前看起来，连这个阶段都还没到。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要能够看到终局哦，恐怕还要再维持一阵子。因为我们也最近也看到了新闻啦，乌克兰有西方的奥援，但是俄罗斯也去开始呢，跟其他的国家，像是北韩做了接触。蛮困难的，这场战争要看到停歇之时哦，不容易。真的，战场上面只要不分胜败，双方都觉得自己还有机会。纽约时报也特别讲到了印度的全球的这个野心哦，全球的野心是不是能够取代或者是克服印度国内本身遇到的挑战？我们刚才也特别讲了，莫迪总理呢，他确实是透过 G20 峰会想要能够站到国际舞台的高度上，可是印度自己本身的贫富差距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拉抬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强调巴拉特，用巴拉特的名词，或者是强调民族主义，强调印度要怎么样的这个印度怎么样的光荣哦。其实某种程度呢，都在显示，莫迪总理虽然他有一些愿景跟策划，但是国内对他的反对的声音其实并没有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莫迪总理是不是能够克制得住国内的反弹声音？光是靠 G20 能不能够让印度的民众有感，不容易耶。你想想看，非常贫困的印度的百姓，他真的会去关注到所谓 G20 这些高大上的国际话题吗？更何况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 G20 峰会有讲出有发行任何的联合公报。如果这次的 G20 峰会没有任何的联合公报，其实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印度虽然很轰轰烈烈的办了一场大会，可是实际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次 G20 峰会啊，印度虽然是想尽办法的想要表现自己，表现印度的这个实力跟表现印度的影响力，可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印度之外，可能更关心的是谁没有来。俄罗斯没有来，普丁没有来，然后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来，没有来的反而变成了焦点，而且反而变成了大家在揣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点呢，其实对印度来说，当然要极力的去把它淡化哦。所以 G20 峰会上呢，穆迪不断的丢出新的议题，包括我们等一下会说到的，讲说全球的气候变迁也很重要，印度希望能够推动大家一起来合作，印度希望能够淡化掉俄罗斯不在、中国不在的这种状态。但是呢，看起来哦，我们就像我们说的，能够真的把印度拉抬，以现在印度的实力，看起来还是说得很大声，大家会稍微看一看你一下。可是真的要觉得说印度已经达到了强国的地位，会有一些困难。那印度国内的挑战其实也不少。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也特别谈到了非洲，我们大家说这个非洲最近的军事政变很多，上礼拜的加蓬的军事政变，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军方的将领呢，恩圭马将军已经确定入主了总统府，而且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他是对外强调说很快就会有民主的选举，但是谁知道呢，未定之天哦，搞不好他自己就是最后就继任了总统，或者其实他很有优势，既然现在是过渡，可能他就是顺理成章成为总统候选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他针对所谓原来的邦哥总统呢，他是说这个军政府呢是说邦哥总统可以自由的离开，可以自由的旅行，基本上就是说你就离开吧，你要离开这个国家你就离开，你们家族已经贪污够多，反正就是让他可以自由的离开哦。统治这个家族统治加蓬已经长达56年，那让他可以离开加蓬，已经是军政府，可能军政府已经觉得这也是减少纷争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这个被罢黜的总统呢，这个邦哥总统到底会不会离境，我们后续可以来看看他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纽约时报》在下面的这个国际新闻的部分呢，也有谈到了这个，包括了南苏丹，就我们没有特别去谈。我们刚刚讲说，非洲很多的状况哦，其实非洲真的最近3年已经有9个国家面临到军事的政变，而且呢，还有很多国家国内的政局也是不稳的。过去的9个国家当中，还包括了南苏丹。那《纽约时报》就有针对这个南苏丹呢，就有报道说，哎，这个苏丹的人民啊，其实也是流离失所，在军事政变之后，也是积极的寻求他们的新生活，有稍微报道他们的生活的困境，然后也有提到墨西哥有可能有新的女总统的出现，这些都是《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我们刚刚也在华邮的部分有看到类似的报道。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把重点当然啦，我们就说了放在财经嘛。华尔街的日报的财经消息谈什么呢？谈到说啊，中国呢曾经可靠的增长引擎，也就是国内的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呢，现在出现了困境。然后中国的出口呢，连续第4个月下降。其实我们昨天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哎，我谈到了这个央视网的新闻的时候，好像呢有点不这么尊重哦。其实真的要在这边做一个澄清哦。我们一直在讲说，看媒体呢要看西方媒体、各国的媒体，尽可能的广泛的涉猎。昨天我们谈到央视网，尤其是央视的新闻呢，针对所谓国际新闻的部分，针对美国有一些批判。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个会笑，有些朋友说我不尊重啊，或者是我好像对于中国的媒体的角度呢不太认同。其实真不是，是因为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西方媒体讲完之后，讲到中国媒体，然后就讲到说你看东西的差异，讲到真的是不意外。那个会我会有这个反应啊，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符合了我们所说的，现在这个世界呢，看新闻的角度、看事件的角度有这么大的分歧，甚至是对立。东方的媒体讲一套，西方的媒体讲一套，所以我们会说，看到这样的报道完全不意外。就是中方的报道呢，会批判西方，西方呢也就是针对中国而来。其实这就是我们会特别强调说，我们都多看看吧。那如果说我表现的态度让大家觉得说，哎，怎么好像是带着笑意在谈中国的新闻？其实大家真的不要那么的紧张哦。我们把顺序调过来，如果我先谈央视网的新闻，再谈美国的新闻，或者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我态度也是一样，我也会觉得，哎呀，就是这样，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如此。的对立。好了，既然我们讲到了《华尔街日报》，我们就说，你看看《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就在讲说中国的出口是在下退，是在消退的。放的重点呢，都是在对方的这个短板，不是说不能讲缺点，而是其实我们发现呢，中西方的媒体现在的中美的对立之下呢，双方不同立场的媒体基本上所报道的新闻不是错。而是都是有针，都特别感觉到有针对性。你每天早上看的新闻，你就会发现，哎，西方媒体好像再都在针对中国而来，都在讲说，哎，中国哪里错，哪里不好，哪里衰退，哪里可能糟糕。其实啊，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大家可能有听过，几十年来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事实上，学界已经正式的，就是证明了，这都是无稽之谈。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也听到，哎呀，东升西降，美国快垮了。同样的，我们也要说，作为一个国家，任何的国家哦，事实上，它的政府跟人民都会想尽办法生存。要一个国家完全的崩溃，尤其是大国，要轻易的就说，哎呀，它快垮了，它出口衰退了，它的贸易减少了，所以它要衰退了。我们真的是冷静来看待哦，不需要随之起舞，不要轻易的相信哪一个国家马上就会崩解。没有这种事情，我们真的是冷静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华尔街日报》讲说，曾经可靠的增长引擎呢，就是中国的市场现在消退啦，中国的出口呢连续第4个月下降。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连续4个月上涨呢？事实上，经贸的消息哦，就说经贸的这种趋势，现在讲的是数据，是事实，没有错。但是未来会出什么样的这个方向，我们也还要继续观察才是。尤其是牛津，他这个报道里面引用了牛津大学的分析，他们是讲说，以现在全球的贸易都出现这种衰退的情况，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又或者是因为中国整个的这个出口的减少，它某种程度也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目前全球的贸易量呢，按照牛津大学的分析，在这个报道里面是说，全球的贸易量呢，大概货物的贸易量大概会下降1.5%，今年会比去年下降1.5%。然后明年呢，如果大家这个气氛可以缓和的话，明年渴望呢再回复。反弹2.3%，就是全球的贸易量会反弹2.3%，也就是这个经贸的周期、贸易的周期啊，其实它一直都是存在的。政治的纷争当然有，只是我们在解读这些数据的时候，是不是要少一点带着政治立场来解读？我觉得这是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多看不同的角度哦，让自己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要随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是偏好就觉得，哎呀，这就是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希望谈的所谓的中间观点，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怎么样能够对自己最有利，做出对自己最合理跟理智的判断。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么多的新闻，不要受特定的立场影响，大家一起学着试着做这样的事情。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多看嘛，多了解一些资讯。《华尔街日报》也讲到了布林肯，也讲到了布林肯又说了要给美国，要给这个乌克兰10亿美金的援助哦。其实大家想想看哦，就说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大的反弹，或者是问号，就是质疑的声音。拜登政府派布林肯在乌克兰继续的这个给予经济的援助，其实他们所承担的政治风险跟政治压力，真的不可谓不小哦。也就是说，布林肯给10亿的同时，他也会非常的小心，会非常的担心这个10亿给出去，在国内的政治效果到底是如何。我们特别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包括拜登总统这个礼拜接下来即将要访问越南，我们接下来一定会看到这个新闻。拜登总统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拜登总统他的这个年纪，80岁这个年纪，在他这个世代，也就是1930年、40年左右出生的人，1940年代出生的人呢，你要说要完全的跟越南战争没有关系，像拜登这样又不参军，也没有参与反战示威，这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对于拜登来说，这曾经也是他在政治从政生涯当中一个短板。就大家说，你到底是反战还是你支持军队？你完全没有一个立场哦，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是包括他的自己的这个气候大使，这个 John Kerry，他可能是过去曾经有参与或者是反战，然后呢？以前的这个参议员 McCain 在德州，这个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McCain，他不仅是参与越南战争，是这个战争英雄，还被越南俘虏过，关在战俘营5年之久哦。就是他的这个背景，拜登的背景是跟很多的美国的他的那个世代的政治人物不一样的，所以他对于战争的了解都比较像是比较外交口吻。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可能你不太了解不太懂，所以你看待战争，你看待这个乌俄战争，你的立场就是哎呀继续谈就好了，也没有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有一些共和党的批评者对他的批评是你就是不了解哦，所以你站着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有这种感受。为什么我特别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特别的强调，民主价值，我们继续给乌克兰很多的资源的提供，继续的力挺乌克兰，听起来都很好。可是，力挺到什么程度，而且力挺之后究竟能不能达成什么成效，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情况。这个呢，是拜登总统接下来在2024年可能回避不了的问题，他必须要告诉美国人民、美国选民，尤其是当他的对手，可能的对手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可能是这种无止境的，那拜登就要讲得很清楚，你要无止境的给乌克兰帮助，你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乌克兰收复全部的失土？如果不可能的话，难道美国要像是阿富汗，一样参与20年？虽然没有美军介入，但是难道要投入20年的资源吗？20兆以上的投入，这是美国人民要的吗？这会是拜登一个很大的挑战。《华尔街日报》也讲到了这个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的城市造成的16人的伤亡。然后，《华尔街日报》也有讲到说，乌克兰呢失去了英国的坦克。 他讲说啊，其实这个新闻的部分呢，也是某种程度真的是不同的角度。虽然西方媒体尽可能的讲说乌克兰在战场上面是审慎乐观，但是有一些消息还是提供一些大家思考的角度。如果真的是非常审慎乐观，就是全面的反攻的话，像这样子，乌克兰使用英国的坦克，然后英国坦克受损，因为乌克兰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摆脱大规模的布雷，就是地雷区如何克服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乌克兰的土地上面，大规模的部署地雷，导致乌克兰要能够真的反攻这些失去的领土、失去的土地很困难。现在看起来呢，失去英国的坦克，或者是接下来也许提供的外国提供的坦克也会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地雷的问题，就是雷区的问题而造成损失，应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务实跟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美国想要去了解，甚至是必须要去回答的问题。拜登政府明明知道这些都是挑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还是说其实就知道乌克兰其实反攻非常困难，但是还是要继续盯着？那会不会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个后果？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来观察，可以来观察。不过啊，说了这么多哦，战争真的很残酷。我们讲都是真的在外面在讲哦，我都很难想象乌克兰的人民现在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想象一下，战争在自己的土地，甚至是在自己的家园，就在这附近发生，谁还能讲得这么轻松，讲得这么这个正气凛然，就说我们要为了民主，我们要这个我们力挺乌克兰，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战争无限的打下去。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我觉得政治人物有的时候，需要将心比心。虽然国际政治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高大上，还是要回归到人民吧。至少我可能是平民百姓，所以我看这些新闻，我都会觉得，哇。政治人物每天开这个西装革履的，在讨论的这个国家大事、国际关系，我会觉得啊，我真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看的这些国际新闻，看的这么多的会，在解析这么多的会，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是在乌克兰的一个大学生，我今天如果是本来在乌克兰的一个平民的百姓，一个大学教授，假设我在乌克兰，我会觉得你们在搞什么？记得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电影《西线无战事》，就真的是这种感受。就前线的官兵可能在牺牲，可能动不动的今天发两发，明天死两个人，后天死三个人。但是在后方的这些城市里面的人，这些政治的政要，大家在讨论的，大家在喝着红酒，可能在他们觉得他们运筹帷幄，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国家的这个未来的前景，可是忘记了真正的受苦的人其实是百姓啊。政治啊，真的必须是思考到大家，勿忘世上苦人多，勿忘世上受难的人是比较多的。政治人物真的如果有这种为以苍生为念呢，世界就会和平很多。抱歉，我真的有感而发，我真的觉得，我们这种希望和平，希望大家都能够，我们讲这个很夸张的词，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岁月静好。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政治人物究竟有没有那一颗心，尤其是有能力的、有人气、有可能领导国家，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有能力、有可能领导国家的这些政治人物，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国家，跟看待自己的人民？有感而发，我无奈。对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在分析国际时事，然后网络上面大家讨论，甚至有一些人对我批评啊，或者是对这个很生气，说啊、哎、我怎么样怎么样，我都会想说，是不是生气，把气不要那么生气，我们就是只是在评论，我们也不需，我们真的心平气和，真的应该要给更多压力的是往政治人物的这个方向去给一些压力。那当然了，如果在我们的频道也能够让有一些朋友消消气，也算是一种，也算是做点好事吧。我不知道，我的心态觉得蛮，看到有一些朋友很生气，我会觉得。好吧，别生气吧，只是在讨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而已。好了，彭博社， 彭博社的国际新闻呢，我们一样的，你看每天新闻，今天现在莫迪占据了全世界的版面了。他说啊，他要求富裕国家呢，尽可能的来这个软化他们自己的国气候的需求，在参加 G20 峰会之前，我们在讲说，就说莫迪做的这个要求，他特别讲到说，希望再生能源，大家可以有一个先的共识，就是说，希望再生能源呢，能够呢加倍，就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在2030年之前加倍，这是莫迪提出来的一个很大的要求，很大的这个期待。问题是能做到吗？因为他同时要求的是说，在这个同时也讲到说，意会到了解到。这些石油输出国家，譬如说沙特阿拉伯啦，譬如说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可能会反对啊。如果你特别强调再生能源，因为他们是石化产业，所以莫迪也说，我们要希望要这个富裕国家呢，能够增加再生能源的这个使用量，但是同时也要积极的了解石化燃料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推动新科技的主要的动力哦，所以希望能够面面俱到。不过，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莫迪在筹备这个 G20 峰会，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拉抬印度的影响力，甚至提出这种呼吁，究竟能不能成功？到目前为止，他所提出来的这些论述，他的这次的这个峰会的这个主轴叫做什么呢？他这个口号啊，一个地球，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他是用印度的一个格言、一个梵语来说的，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很漂亮，很好听，可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团结大家？我觉得难度还是颇高的，难度还是颇高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会怎么样？这个 G20 峰会，大家是不是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某种的协议？我们刚刚说了，到目前为止呢，各国好像还没有针对哪一个议题有可能形成联合的公报，但是。很值得观察，如果没有任何联合公报的话，那可能是这个 G20 峰会召开以来的首次哦。这个对于印度来说，那会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打击。在彭博社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报道了科技的部分呢，讲到我们说中国政府禁止官方的人士呢、官员呢使用 iPhone，现在有可能扩大到国家企业、国有企业跟其他的单位哦，相关的单位。那当然呢，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呢，还在持续的加温当中。这种科技上面的互相的防范或者互相的制裁制约还会持续，短期之内还会继续。目前还没有看到降温的迹象。然后我们看到东盟的最新动态哦，目前看起来呢，这场乌俄战争让东协的成员国好像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哦。有一些国家呢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有些国家是站在别的，是站在另外一方，站在亲西方的这个立场哦。所以东协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其实东协国家，我们说东协的这些国家，他们在譬如说在缅甸的立场上面。昨天的消息，也特别谈了缅甸呢。本来在2026年，照理来说是会接任东协的轮值主席，但是现在呢，2026年的轮值主席将由菲律宾来取代。小马可是已经正式接下了这个责任了，所以2026年不会由缅甸来接任。那当然，这也反映出来，第一个，东协对于缅甸其实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束手无策。虽然东协提出了5点和平协议啊，譬如说派东协的特使啦，然后来做协调啦，但是缅甸不买单。所以东协国家一直以来抱持的所谓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这个原则，缅甸现在是打得很强的，就说这是我们当时加入东协的主要的原因哦，别干涉我的内政。所以东协呢，受限于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基础。导致东协现在真的是也很难真的介入到缅甸的这个纷争，尤其是对于军政府是不是有一些制约力，看起来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光是缅甸问题就已经让东协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东协各国在中美的竞争当中，有些国家比较倾向呢稍微往西方靠拢，譬如说我们知道像是可能印尼啦，像是菲律宾啦。但是呢，你如果又谈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这些国家，它又可能往中国靠拢一些。东协内部的分歧，现在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缝。 东协国家其实已经意会到这个状况，东协国家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只有自己团结，才有可能真正的有影响力。当你东协是分开的、不团结的时候呢，其实西方国家就是美国或者是中国，只要各个击破就好。而美国拜登总统接下来在九月下个礼拜要到越南访问，他其实传递出来的讯号就有点这个味道，就是虽然他派了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到印尼去参加东协的会议，可是拜登自己不来，也对东协来说是一个打脸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觉得不受尊重。所以我们说，到底美国跟东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保持很好，还是美国现在已经转变策略，干脆各个击破？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家跟我很好的，跟西方国家比较好的，我们就来积极拉拢。至于说缅甸啦、柬埔寨啦这些，已经跟中方已经有非常紧密关系的，我们就保持一点距离。就说，会不会是这个策略？我们后续来观察。彭博社有一个新闻讲到了这个五角大厦的新闻，讲的是美国国防部。感谢 Tiffany，感谢这个美国国防部呢取消了美国陆军取消了一个飞行的测试，取消了超高音速、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测试。这个远程呢，预计的目标，预计的这个飞行距离是1725英里。那这个飞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飞行测试取消。国防部当然是没有说原因呢，但是肯定是出了一些状况。负责这个生产高超音速导弹的武器制造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我们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中美竞争当中，尤其是中国呢已经讲了，中国已经研发了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也有，所以在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研发上面。看起来遇到了一些挑战，看起来遇到了一些障碍跟瓶颈，到底是不是科技上面的落后？现在看起来好像俄罗斯跟中国在这一项武器，就是高超音速导弹上面，好像走得比较前面了。这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哦，尤其是美国国防部肯定会感受到压力。当然，大家会持续的关注究竟。什么时候美国会真的正式的提出新的武器的系统，新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在彭博社呢也有提及啊，美国跟欧盟呢计划要有新的关税，就是根据新的钢铁方面的关税哦，要加征在中国的钢铁上，会延续川普时期这个对于中国进口钢铁的这个关税。来，也这个贸易冲突呢，看起来会持续哦。我们必须说，我们一直在讲说，现在这个世界呢，在中美竞争之下，大家都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你要更加的关注国际新闻？当然，可能这个我们自己是这个领域，所以一直告诉大家，国际新闻很重要，国际政治的变局非常非常的多。现在的世界不是一级体系，是多级体系，都讲这种很学术的，大家可能听不下去。所以我们都想要透过，所以我才会想要透过国际新闻头条的分析来跟大家说，这都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大家赶快看一看吧，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以前没有，现在出现，因为体系改变，常常这样说，常常这样说，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真的要多关注了。好，这是彭博社的头条的选择哦。然后我们来看到英国的财经时报，财经时报呢报道的是说8月出口大幅下滑，刚刚符合我们刚刚华尔街日报所说的，它特别也点出来了，人民币的汇率呢创了16年的新低哦。不过我觉得这也是看大家怎么解读，因为人民币汇率确实是创新低，但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一个市场机制来决定，不是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所以用这样的头条会让很多朋友会有这种错觉，就是说啊，人民币创新低会不会像日币一样大幅贬值、大幅升值？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我们再强调一次，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由来变动的，所以所谓的创新低都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是说可以让外资大量的炒作，像日本现在日币差别这个跌幅很深，所以大家可以来买入，并非如此哦，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你看这个媒体的标题还是蛮重要的。我必须要说，如果你真的不了解国际政治经济的局势，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人民币创新低，我会怎么样？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并没有像其他的币值，尤其是以市场价格来决定的这个币值波动来的这么的夸张哦。那当然了，这个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内部的经济的挑战。我们一直都说中国内部确实有一些经济的挑战，但是世界上现在这个情况，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经济的挑战呢？还是持平的来说，包括你看这边就讲到了欧洲的投资银行呢，也说到了这个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欧盟的银行行长也是丹麦籍的候选人哦，他叫维斯塔格，他讲说欧洲的投资银行呢，接下来都会必须要面对更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贷款呢，来支应所谓的能源的转型成绿色能源，或者要支持乌克兰，事实上真的都会有这种没办法永远撑下去的危机哦。这个贷款要还的是不是能够撑得住，讲实话非常对各国来说都会是很大的压力。财经时报也有特别讲到川普哦，那讲说有一些这个诉讼呢，对川普的诉讼哦，试图要影响川普参选，会说他的参选，如果他这些法律都被判刑的话，他参选是违宪的。但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根据美国的宪法哦，你要真的说川普没有参选的资格，那是极其困难的。虽然很多的这个反对川普参选的法界人士试图的找到这样的方式，可是我会觉得以现在美国这种高度对立的这种政治的氛围，你要用司法的诉讼来说川普没有资格参选总统，恐怕是比较对于反对者来说可能是太过乐观哦。财经时报也有特别报道，拜登政府打算要再限制阿拉斯加的石油跟天然气的探勘。那这个消息啊，其实我们就说以美国现在的状况，美国国内拜登政府如果是为了要不管是环保的原因还是各种的原因，如果真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对于美国国内的民众的观感来说，恐怕不会像是四年前有加分的效果。当然对于自己党内，或许他要巩固自己民主党支持者的这个力量，可是对于整体的美国民众，只要是任何对于能源价格波动可能会带来负面冲击，或者是对于整个物价会带来负面冲击的，譬如说能源的这个产量要减少，会造成石油或天然气价格上涨，这都会是拜登政府必须要有承担的，有一些政治后果必须要承担哦。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时报也有讲到，在右边的部分也讲到了中国打算要采取新的刺激方案来帮助来帮助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有一些新的振兴经济的方案。我在财经时报这边我特别赶快点这则新闻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财经时报呢就关注到非洲的消息，它这个分析呢是讲说 Where's the next African coup， 什么意思呢？哪一个地方呢，在非洲国家的在非洲里这个国家当中呢，哪些地方有可能是下一个发生军事政变的地方？我们必须说现在的非洲啊，真的是人人自危。在地图上面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因为非洲已经有九个国家在这三年之内已经有九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财经时报跟大家分析，有一些政权可能会遇到了一些挑战，像是这个西奈半岛、象牙海岸、东加、科麦隆，还有民主刚果，就是刚果共和国，就是 Republic of Congo， 这个刚果共和国，其实都是这个，还有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呢，都在近期会有选举啦，或者是国内的政情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稳定。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些，讲非洲的状况？我一直在讲，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一个超级强国可以压阵，各国呢都蠢蠢欲动，尤其是各国的军事想有意要推翻自己国家的，像是非洲这种想要有军政变动机的，他会更加的有这个动力，或者是更加的觉得发现了机会。过去可能法国在非洲、美国在非洲有一些军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一些实力，可是现在自顾不暇，让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反对的势力或者反政府的势力，我们不管政府是民主还不民主，我们就说反政府的势力真的看到了一些希望跟机会。当非洲出现更加不稳的时候， 不稳的时候啊，乱世会出很多事情哦，乱世可能会有枭雄哦。那这种状况，非洲过去历史就很多很多的这种独裁者或者很多的政权，就是在乱世当中军政变，然后上台就延续了整个家族非常久的时间。现在新时代的这些军方人士或者是反对力量或者恐怖组织，他当然也看到了这个机会，然后他看到了更是西方势力在非洲的示威，他看到的是像俄罗斯、像中国可能有合作的机会，所以啊，非洲的事情，非洲的整个非洲大陆出现变动，政局出现不稳，会引发西方国家。到底要救、要援助还是不援助？如果不援助，诶，那非洲国家到底会往哪一边靠拢呢？不往西方，往中国、往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挑战？更何况我们说，非洲大陆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这些天然资源对未来的科技有没有影响？这是非洲大陆呢，为什么会现在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去重视？那我们知道，俄罗斯跟中国在非洲琢磨很深，也很久了。所以美国啊，我们说现在的美中竞争，真的不是只看我们在台湾看的亚太地区的印太战略，其实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到底谁赢谁输哦？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哦，不是只是看我们身边的。事情可能要真的要全面来看，非洲会是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当然中南美洲也是。我们赶快看一下日经，日经呢，其实它的报道呢，主要谈的是，它把这个日本流行音乐人才经纪公司的总裁，因为创始人的儿童性虐待案而辞职哦，这个消息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我对这个新闻不是这么的熟，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诶，日本的头条当中有特别讲到，关于娱乐圈跟所谓的性骚扰或性虐待的这个案件哦，有关。所以特别跟大家说，这是日经的头条，国际新闻呢，把它放得很重要。然后呢，在日经的部分呢，也特别讲到说气候变迁的问题。联合国的秘书长呢，呼吁东协国家呢，一起来帮助全球来摆脱这个气候变迁。有一些朋友们说，这个藤岛百合景子是这个好像是总裁吧。总而言之，我们在国际政治的部分呢，回到联合国的秘书长希望东协能够帮助，然后呢，日经也特别讲到了伊朗啊加入了金砖国家，但是他们觉得呢，加入金砖国家跟上合组织之后呢，会减少孤立，可是啊，伊朗自己本身的金融挑战恐怕还是等在前面哦，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我必须说，伊朗对于加入上合组织、加入金砖国家是非常非常感到有兴趣，因为觉得总是一个希望，跟过去被长期被孤立相较之下，伊朗觉得有机会能够做出突破。所以未来我们看看伊朗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能够摆脱所谓的西方的经济制裁，透过这个新的组织。再来，我们谈到澳洲，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日本的日经新闻是报道，中澳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呢，因为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已经决定即将要访问这个阿尔巴尼斯，决定要在今年内访华，而且呢，那、这个中国总理李强呢，已经正式的欢迎他在东协的峰会之后就到中国来做访问哦。我们讲说，在美中的竞争之间呢，世界各国可能在刚开始会觉得，诶，我是不是应该要选边站？可是大家会发现，选边站到底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是有好处？所以你会发现，慢慢有一些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都会呼吁说，中美，你们不要让我们选边站，我们都希望可以继续的保持关系。不只是澳洲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实上，欧洲像是在德国，像是在法国，其实真的想要选边站的国家非常的有限。我们一直在这样说，但是可能在台湾，大家就会说啊，你这个是以美论者哦，还是要说该说的就要说，世界各国做的决定，我们给台湾来做个参考，是不是大家都一定要站在哪一边？看起来各国的决定好像不是这样哦。很快的看一下半岛新闻，其实谈的差不多，但是半岛新闻的国际新闻头条呢放在川普，川普在乔治亚州呢准备要首次公开面对公开的审判。我们之前有说过，乔治亚州呢通过了法，2018年通过了法律，所以 现在呢，这个川普的审判呢，可以说是可以这个现场直播，所以会是好莱坞式的。你可以想象的是，媒体会不断的追逐的川普，或者法庭上的攻防也会直接的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对于川普来说，他可能是双面刃，因为呢，虽然感觉起来是一个法庭攻防，好像是对他的控诉，可是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有可能让他的支持者觉得，诶，川普没有错啊，川普讲的是有道理的，我们是被司法迫害的。天天有媒体的曝光啊，其实对于川普的选举来说，不见得全部是坏事，反而是跟川普进行挑战，川普挑战，共同来挑战争夺共和党初选这个代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大卫这个位置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共和党内的同志哦。反而比较头大。我们之前说了，因为不可能有人有他这种曝光率哦，所以怎么样来突围会是其他人一个很大的课题哦。那当然，这个半岛日报也有讲，半岛新闻也讲到了日本发射的这个月球计划，然后有讲到说乌克兰战争当中退役的俄罗斯军人呢，将为学生教授国防的这个课程，在俄罗斯境内会教授国防的课程哦，这是半岛新闻。法广的部分呢，这个也大家赶快看一下。我们刚刚说了，北约的这个秘书长是说，诶，看乌克兰反攻很艰难，但是审慎乐观。我们就说了，西方媒体基本上采取的态度就是讲说审慎乐观。然后也特别谈到说，路透社说，习近平冷落这个 G20，让拜登有机会加倍的住这个压住在新兴市场。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效果，就说，哎，习近平没有来，但是美国来了，所以强调的是美国有更加的重视这个 G20 的峰会。可是我们也说，口惠而实不至，这是最害怕的事情。美国可以给很多的承诺，但是你要后续有政策能够跟进。美国在非洲、在东协、在南太平洋、在这个拉丁美洲。都在拜登任内呢，都给了很多的承诺，说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但是口袋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太少了，让大家觉得，你讲的理想真的是很丰满，但是现实收到你的资源，收到你的援助太骨感了，骨感到大家觉得这个骨头可能有跟没有是没有两样的。所以美国的挑战在于这里哦，就是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真的让人家有感了，就是要站在美国后面，你要有感的。再来，我们说呢，这个法广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李强代表习近平出席，他谈的是说，哎，李强代表的是深获习近平信任哦，所以未来李强的角色，从法广的分析呢，是认为说李强的角色非常值得关注哦。再来，法广也特别谈到乌克兰用。这个显然是多方出手呢，用无人机来攻击莫斯科，攻击乌克兰，看看有没有效果。然后法广也说啊，10年前的今天呢，"一带一路"的雏形就已经展现了，现在还在扩张，虽然速度有变慢。然后法广也有讲到这个，日本跟中国的互相批评，还有讲到了中国的代表团，中国派出代表团呢，在北韩访问俄罗斯之前，先到平壤去跟金正恩进行一些会晤哦。很多人就在猜测，中国是不是有打算要跟北韩或者是跟俄罗斯进行三方的怎么样的合作？这是后续可以观察的。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华为的新的手机，美国的国会呢，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其实做出来的反应就是。共和党的鹰派，尤其是像是中国委员会的 Matt Gallagher 这个主席呢，他就特别强调，现在啊要对中国更严密的制裁，更严厉的禁止这些科技泄露到中国去哦，采取更严的制裁，这是美国国会提出来的一种反制的措施。可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科技的进步，我们说以前那个广告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哦。人性呢，会让自己退步吗？人性是不是要追求更好的东西？不管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有人禁止你，但是是不是因为别人禁止，我就不研发了，我就不想办法从其他的地方学到更新的科技？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抑制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可以想象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最后很快的看一下央视，大家就说："哎，我不重视，我要收，我不能有任何的笑容哦。"跟大家这个说明，我要非常的这个认真，怕大家有这个误解哦。 其实真的啊，就是不同的角度看新闻哦，并不是说哎哪一个国家讲的新闻就是对的，哪一个国家的分析，哪一个媒体的分析就是对的。我一直强调，各国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了解它背后的立场，为什么这么说，然后背后的国际的整个政治的氛围跟气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了解现在的世界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纷乱的状态。央视的新闻报道的国际新闻的头条就是讲到泰克星的女儿很有可能呢会变成更重要，在泰国政治当中变得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外了，因为泰克星家族其实虽然泰克星是之前是流亡在外，现在回来了，泰克星家族在他的财力雄厚、他的人脉、他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在法国、在泰国还是非常的重，还是非常的有影响力。所以泰克星的女儿呢，很有可能会受到这个支持，这个。中文翻成贝东丹哦，将会担任这个维泰党的新的党魁，虽然不是总理，但是影响力会非常大。然后在国际新闻的部分呢，这个有些讲到说这个伊朗的茶叶啊，这些东西方的文明交流。然后在央视网的国际的新闻版面呢，有一则消息是讲说我眼中的习近平。我不知道是因为网络的关系还是怎么样，这个新闻我点不进去哦，它真值正正成真真诚。正直具有远见卓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我点呢是点不进去的，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所在的位置的关系啊，这是真实表现给大家看，我是没有办法打开的。今天早上试了很久，然后东南亚的首条高铁呢，中印尼所合建的这个雅万高铁开通运行，这个中国跟印尼合建的高铁是在这个国际新闻当中被。特别提起的，然后也提到了日本发射小型登月探测器的问题哦，这个都是国际新闻当中有谈到的，然后也有谈到说，在国际新闻的部分有谈到说，2023年的为期5天的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落幕，然后跟全球的各个厂商呢有很多的交流跟接触，这个是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你看还是跑不出来哦，所以我没有办法理，我没有办法读到这个新闻讲的是说谁说了他眼中的习近平如何的真诚正直、具有远见卓识，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很抱歉。也但是也跟大家呈现，可能在地区上面有做一些封锁或设定哦，所以这个我刚刚说了。我们对于各国的媒体呢，我真的是没有无意不尊重哦，所以我特别跟大家特别要说明，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这特别不尊重中国的媒体，真不是这样，只是特别讲说，你看中美竞争之下呢，中国的媒体讲的新闻跟西方媒体讲的新闻，真的有这种互相针锋相对的感觉，我们只是有点不意外，所以表现出好像会发出这个笑容哦。不是说好像不尊重，跟大家特别强调。好了，这是今天早上，9月7号，这是我们美国时间9月7号星期四的国际新闻的头条的分享。每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国际新闻，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呢，让大家能够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的时候我话多，抱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国际上面今天都在关注什么消息。有兴趣的朋友呢，帮我们真的是按赞、订阅跟分享哦。那我们在中间观点的频道呢，很快的可能会迎来第一个合作的机会。那我很快的会跟大家分享，透过我们的频道可以取得国际新闻一个主流媒体其中一个我们报道的选择的媒体呢，会跟我们来合作，会跟我的频道来合作，提供大家线上的订阅的一些优惠。这个我会后续会跟大家来做分享，确定之后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另外呢，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Dennis 的全球政治笔记的 Podcast 频道，帮我们推广一下。然后同时呢，在每天台湾的这个媒体上面，像是 TVBS 的新闻的午间新闻呢，也会针对国际新闻来做分析。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看一下国际新闻。我看了非常多的国际新闻的这个分享跟频道，不是说我们做得特别好，但是我想我们的全天亮说晚安有自己的特色。我很推荐大家多听，包括了像是文茜世界周报，然后也听这个刘碧荣教授的分析，我觉得都蛮好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带有政治立场的一些这个国际新闻的分享。我就不特别做介绍，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的多听多比较啊，都可以看看， 看看不同立场的人讲出来的国际分析是不是真的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呢是帮助我们自己作为一个 informed citizen， 我一直都说 informed citizen 有知的，就是真的了解状况的公民真的很重要。感谢大家，话又说多了，拜拜拜拜，今天祝福大家一切平安，早安晚安午安，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拜拜，好哦，拜。